中苏边界冲突，亦就是中国所称的珍宝岛事件，或者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一些地区最近举行了不少纪念活动。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声势越来越大的俄罗斯青年军组织亦加入其中，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几所学校中，当一些参加当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苏军老兵步入学校参加纪念活动时，身着制服的青年军成员不直地站在学校大门两侧欢迎他们的到来。在其他地区，空前佩戴着勋章参加过中苏边界冲突的一些苏军老兵前往学校做报告，他们回顾那段历史，讲述苏军当年如何流血保卫边界。课室中的绝大多数听众亦是身着制服的青年军成员。青年军成员多数是中小学生。这个组织在三四年前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提倡，普京总统签署命令组建，并在2017年首次参加5月9号二战胜利日的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青年军所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武器射击训练、战场医疗救护、学习使用军事地图，以及在一些纪念性的塑像前站岗等。俄罗斯军方预计到今年5月9号二战胜利日时，青年军将拥有50万人。当局又计划到明年二战胜利75周年之际，将这个组织的人数扩充到100万人。商人日报说，俄军高级将领已经下令给 1% 的8至18岁的俄军军官子女加入青年军之中。此外，国防部还下令俄罗斯每家军工企业亦组建青年军的分支机构，使军工企业员工的子女都加入青年军的活动。俄罗斯还将青年军扩展到国外。今年一月，在华盛顿的俄罗斯大使馆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青年军美国分部，被命名为瓦良格支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亲自参加了组建仪式。除了官方，特别是军方在大力推动青年军的活动之外，俄罗斯亦讨论在中小学校中重新恢复军事训练。上星期在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有教育部长参加的一次质询中，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前俄军防空与太空部队司令邦达列夫呼吁应该立刻开始在学校中推广军事训练。他埋怨说，今日的青年害怕自动武器，他们不懂得手榴弹，不知道怎样投掷。苏联从1968年起在中小学校中设立军事训练项目，训练学生蒙上眼睛，拆卸装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佩戴防化防毒装备，战场医疗救护等。苏联解体后，军事训练项目都被取消。组建青年军的目的被认为是在今日俄罗斯所面临的艰难国际环境下，被青少年接受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媒体报道有不少家长亦支持子女参加青年军同军训活动，有些家长甚至认为男仔参加有关活动能够培养男子汉气魄。但是批评者指责俄罗斯正在军国主义化，重新恢复军训同大力扩充青年军，反映今日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军国主义趋势。有人甚至将青年军同希特勒的青年团相比。青年团是德国纳粹在冲锋队之后组建的另外一个青年组织，二战之后因为违法被禁止活动。政治学者科拉舍宁尼科夫说，军国主义被当成解决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手段。他认为经济状况越差，军国主义色彩就越能够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层面。他说，各种军事演习、高官的好战发言、国家电视台不断宣传俄军各种新式武器能够摧毁美国，民众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军国主义正在逐渐变成普京政权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普京总统多次提到俄罗斯正在开发或者是已经开始部署一系列新式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一些官媒的政论节目中，嘉宾时常威胁乌克兰和西方。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首脑基谢廖夫在他所主持的一个政论节目中甚至曾经威胁要将美国化为核灰尘。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目前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使他想起前苏联，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说， 潘菲洛夫说，俄罗斯目前的处境非常似30至40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那段时间，当时亦是国际制裁，经济状况好差，军国主义高涨，但是大家都知道以后的结果，那个就是苏联解体。好多俄罗斯军事与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军方同克里姆林宫亦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威尔说，大选之后今年夏季是乌克兰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他认为俄罗斯与美国擦枪走火的风险亦在增加，北极航道、波罗的海国家都是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